好，我们看课本47页啊，还是根据上面所说的啊，要离言说明智心源。上面说，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所有的言说只有假名而没有真实，这些都是随的虚妄的心念，都是不可得。甚至于最后言真如者亦无有相，就是我们起的这个名字真如，这个名字我们说真如也没有这些相，说这个真如也没有言说相，也没有名字相，也没有心缘相，都没有。一切法啊，我们只看书记，一切法说既从本以来，就是从根本，从原始，从源头上，就要离言说名字心缘。现在产生怀疑了，大家听了这个话以后啊，会产生怀疑，会提出问题，说如何佛说十法界的依报正报，这不是有言说有名字吗？他说这是什么呢？产生这种的疑问，就是未知。未就是言说，对于佛所说的这些名相产生了执着，所以叫做未知。未就是言说，对言说产生了执着。所以现在这一段的论文啊，六句来加以融会，因为怕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一切法都要从本以来都要离开言说名字心缘，但是佛为什么说了这么多的言说，说了这么多的名字，还要叫我们去心缘，对吧？如果我们听完了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那有什么用呢？啊，对于佛所说的道理，我们还是要去思维，啊，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学习的这个基本的这一种的次第就是这样子啊，啊，先要是这个跟随这个善知识啊，是吧？跟着善知识去听经闻法，听闻正法，听闻了以后要如理的思维啊，思维过了以后啊，要想办法去照了这个方法去行啊。还是有这个言说，有明智，有心缘呢，啊，这怎么回事？啊，所以要提出问题来，针对上面所说的离啊，从本以来要离什么离什么，提出疑问。那么提出疑问，就是有了什么呢？有了未知，就是对言说的执着。那么对言说的执着呢，在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要这个加以说明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用这六句论文啊来融会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为如来的言说啊都是俗谛，都是假名啊，或者呢就说他是施设假。佛所说的都是俗谛，都是假名，这一种的假叫做施设假。在成为施论里面一开头啊，就说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成为施论一开头啊就有两句其实啊，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这个所说的我和法都是假名，但是呢凡夫外道说的我法是无体随情假。 佛所说的佛法是由体施设讲，
不同的。
关于成为是论所讲的由体，当然是指的是是啊，因为万法为是嘛。我们现在讲到这部论，我们讲的体是真如，是众生心，在生命门中叫做众生心，叫做阿赖也是，阿利也是啊。我们这个这部论真妄合合，在真如门中就是真如理，这个体是这个。然后佛说了很多很多的法门，说了很多很多的我啊，什么这个须陀洹啦、斯陀含啦、阿那含啦、阿罗汉啦啊、辟支佛啦、菩萨啦啊，乃至于佛，这些都是我我相。说了法四谛了、十二因缘、六波罗蜜等等的，这些都是法。所以呢，说我说法，佛就说了很多。但是佛说的我和法是由体施设讲，是一种假施设，是一种金刚经讲的是法，本论讲的是幻药，幻药治患病的啊，这个幻药是治患病，治好了患病，这个幻药是不要的。这个佛所说的我法是施设假，凡夫外道所说的我法是无体随情假，又叫做生死假，让我们流转生死。所以上次在研讨课的时候，我就讲，我们讲这个次第三观啊，次第三观，修观，这是根据《璎珞经》啊，《菩萨璎珞本业经》啊，说了次第三观。我们一开头，这个次第啊，先要修空观，就是从假入空，这个假。啊，空观里面的假就是生死假，要从生死假入到这个空。等到空观成就了，就要从空入假，有的地方讲出假也可以的。从空入假，这个假就不是生死假了，那个假入的是施设假，第二种的假。就是这个第二个啊，从空入假的是入的是施设假，度众生。佛说的我法都是施设假。最后以前面的二观为方便道，拿它作为方便，作为一个门啊，然后入这个第一地观，这就是次第三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啊，佛说的十法界、依报、正报等等的，这些都是施设假啊。那么众生不知道，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你叫我们不要有我执法执啊，你叫我们不要去这个执着在言说、明智啊、心缘。那你自己为什么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名字啊、言说啊等等的啊，产生这种的疑问，这个就叫做未知啊。所以要用这个六句来加以融会啊，加以破除他的这个疑惑啊。为如来的言说啊，是熟地假名，就是施设假啊，但随众生的妄念啊而说。就是随着众生的毛病的轻重来说的啊，假施设的啊，所以在佛来讲是随他意语。佛说的这些内容啊，都是随着众生的意而说的，适合他的程度，配合他的这个希望， 配合他的喜好而说。此曰佛说，这是就佛的立场来说的。若曰众生，在众生的立场，为是口说，执就是心去执，意执就是用心去执着。那么众生所口说的，心所执的，所有的言说是假名无实，就是凡夫了所以无体随情假，又是生死假。可是众生而不自知，自己不知道自随妄念，自己被妄念牵着鼻子走故曰，但有言说多无实意，众生所说的通通都没有真实意最后的两句，末二句，就是解释真如这个名字，来加以会通这些执着论主马明菩萨恐怕或者说，既然一切都是假名无相可得，何以又说真如这个名相呢为什么你要说真如这个名字呢故会曰会合把它融会，说真如者也是假名，也是无相绝对不可以执着真如两个字是有相真如心，也就是那个真心，非青黄赤白这一种的色法，也不是大小方圆等等的形色。青黄赤白是显色，对不对色法有两种，对吧？一个是形色，一个是显色青黄赤白是显色不是这些东西，所以它根本就无相最后总结真如这个名为言说之极，极就是尽头，替真如起个名字，起到最尽头最好的名字了，再没有比这个更好了，所以是尽头，言说之极是真如这两个字你起其他的名字都不如他。那么起这个名字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应言浅言，它的功能，它的作用就是用真如的这个名字的言说来遣除其他一切的言说，所以叫应言浅言。看它的说明，上一句解总结真如的名称，为以真如这个言说遣除其余的种种的言说，再无其他的言说能够遣除真如了再没有更好的名称来把真如这个名字遣除，没有了故为真如是言说之极，极就是尽头下面一句是是言夫以意云，这个夫是隐藏的意思隐藏了，藏了这个疑问，会这么说，既然一切的名言都是假名，那么说其他的名字也可以为什么要说一个真如呢何必一定要说是真如呢于是乎解释说，唯有真如这个名称可以遣除其余的名称因为以言说之极方可遣除其余的名言。他举个例子说，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众人七张八嘴，说辞说比都在吵杂的，大家在讲话所以纷纭复杂。有一个人大喊说不要说了这一句就是言说之极， 可以遣除他人的种种言说，其余的杂说遣除了以后，这一句不要说了也不用。所以用真如名遣除其余的名，遣除完了以后，真如这个名字也不要了。换句话说，换药治完了患病，患病治好了以后，这个换药也是不要的，也是要遣除的啊。方成极静无言，这个时候才静止，极静下来了啊。合到这个法上，这是比喻讲的，合到法上则说是十法界的一正色心等等，如果这么说都是要扰乱这个真性，所以呢以真如来遣除这些十法界一正色心的诸法。等到诸法遣除完了以后，这个真如的名相它的作用啊也不要也没有啊，不需要了啊，所以也不用啊。唯一心，唯一心修真如观啊，方正真正的自信真如啊。你光是嘴巴喊啊没有用，到那个时候既然杂乱的东西已经遣除掉了，就是用一心来修真如观了啊，才能够证得真如自信啊，真正的自信真如。好，这个以上就是讲到真如这个名字哈，在离言真如当中哈，连这个名字都要舍去掉，对吧？啊，把其他不适当的名字这个遣除了以后，他自己的这个名字也不要的。啊，那么这个真如好像是这样子的话，到底它是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形呢？这个体到底怎么样呢？啊，下面呢，曰相来。解释这个遣除这个问题，从极向上啊，我们看论文啊，此真如体无有可遣，名字可以遣，体可不可以遣呢？他说体啊无有可遣，真如体不可以遣，名字可以遣啊。以一切法习皆真故，一切法通通都是真如，本来就是真如，当下就是真如，把体牵掉了，牵除掉了以后变成断灭了啊，完全断灭了。刚刚我们才讲过断灭啊，外道跟小圣都有断灭，大圣的菩萨道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不可以把真如体牵除掉，不可以的，牵除掉了以后变成断灭了，也不用修了啊。所以体是不能牵的，为什么不能牵呢？因为一切法的当体就是真如啊。无论是麦克风，无论是桌子，无论是椅子，无论是白板，白板笔，当体就是真如，怎么可以牵呢啊？它这个体事实上就存在，而且永远存在，毕竟长恒，而且是不可以破坏啊，而且是无有变异，对不对？毕竟长恒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啊，它就存在啊，怎么可以遣呢啊？名相可遣，体不可以遣啊。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汝无故。那么在这个一切法之外立一个真如可不可以呢？不可以，一切法本身就是啊，你另外立的话叫做什么呢？头上按头，他已经有头了，你再给他装个头上去，头上按头变成怪物了，变成妖怪啊，不可以。所以呢，既不可以遣，也不可以另外立一个真如，真如体不可以啊。这是就体的方面，相的方面可以遣啊，名相可以遣，体不可以遣，体也不可以立，不遣不立才是中道啊， 好，我们看他的解释。以上乃说真如名相名言啦、啊，相可以浅，精明其相啊，名相所指的真如性，无有可浅，性不可以浅啊。因此，因为这个真如啊，是遍十法界的一切法的，而且与一切法为所依之体，它能生一切法。在真如门中不讲生，是为一切法之体啊，它是容色的关系，无生门的关系。到了生灭门，就说它是能生一切法。无真如，则一切法不成。所以中论讲的，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对不对？各位念过中论吗？啊，一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现在到了本论讲，没有真如，就一切法都不成了。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真如的相是什么呢？就是真如的名相是什么呢？如标月之手指，就是举指向那个月亮的那根手指，这是真如名相啊。真如性是什么呢？就是手指所指的那个月亮本体啊。这个比喻就说明了真如的名相可以浅，真如的体是不能够浅的，可思而知啊，可以思啊，可以思维，可以想，就知道了。又举一个比喻，说十法界的一切法如同是波浪，有起有伏啊。那么种种的生灭变化，这个波浪啊，而真如呢，如同是水，水的体，波浪之体，故曰一切法皆真。所以不能够浅除的，如浅除了这个水，就变成了断空，断灭空了。如果还在波的以外再立一个水，可不可以呢？变成头上安头，头上又装上一个头，变成怪物了啊，不可以。又若浅若立，皆是废言，废言就是废话，无用的东西啊。不浅不立，即莫弃真如啊，不用这个高声嚷嚷，不需要，就无形中就契合了真如，故曰开口便错，动念即拐，拐啊，拐就是违，拐违背的意思啊。好，下面是总结。当知啊，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那么这个标点符号啊，在大正藏32册的576页的上来啊，这是大圣起信论啊，在大正藏的那个地方啊，是这个故啊，下面是一个逗点啊。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这个标点符号在大正藏时点在这个地方啊，两个都可以说得通了，但是大正藏时点在这个故字的下面啊。以上解释真如的名啊已经完毕，现在在这里总结。当知一切法，法法的当下啊，当体就是真如啊，所以不可以在一切法上产生这种变计，知凡知圣，知色知心啊等等的，不可以产生执着啊。产生执着就不能够回归到有空不二的中道了。好，下面呢再来问答，来解释这个疑问啊。 说问曰：若如是义者，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难得入？就是真如这么样子的抽象，连名相都要且，虽然它是一切法的当下，就是它的真如体啊，但是诸众生等怎么样子能够随顺这个道理，而能够往这个真如这个观行的路上去努力，而最后能够得入？这个随顺啊，就是一种方便观啊。得入呢，是叫做正观啊。我们看他的解释：涅上四句结文而疑问曰，其实上面的文字啊，根据我们现在的版本以及大增章的版本，看起来好像只有两句，对不对？是不是现在这个标点符号是不是只有两句？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只有两句，对不对？它一个逗点一个句点啊，只有两句啊。可是呢，也可以把它分成四句，所以慈州大师他的这个四句啊，是把它啊分成了四句。怎么分法？我认为当知一切法一个逗点，不可说一个逗点，不可念故一个逗点，然后名为真如一个句点，对不对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四句啊。但是现有的版本看起来只有两句啊，所以它涅上四句啊，啊，这个总结的文字啊，啊，其实是两句啊，但是这是没有什么关系了，标点符号影响不大啊，不会说因为四句两句啊，这个解释啊就出了这个有了这个不同的解释，不会的啊啊，这个标点符号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中国人的笑话里面就有了啊。就有很多什么啊，这天留我不留啊什么的，等等等等的那种是标点符号，这个一点错了以后意思完全不对啊。下雨天留客天，是不是啊？留我不留，是不是啊？啊，天留我不留，不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那是借宿的人讲的，那个房子的主人讲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一共十个字，标点符号不同的时候意思完全不同嘛，是不是啊？啊，是不是啊？客人他把它分成三句嘛，十个字嘛，分成三句嘛，是不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他分成三句嘛，十个字分成三句啊，他是请求那个主人啊，你不要赶我走嘛。但是那个主人呢，把标点符号改一改啊，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是不是啊？啊，变成两句，五个五个字，好，意思完全相反，就是说天要留你，可是我不留你，啊，意思完全相反。那么这个啊，四句也好，两句也好，意思不会有什么出入的啊，没关系啊。好，根据上面的那两句结文或者那四句结文啊，根据大正藏啊，我比较喜欢根据大正藏了哈，大正藏是两句了啊，那么产生了疑问，若如是义者啊，就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啊，如果照你这样讲的啊，这一句话就是指的是上面的文义作为起疑的端，端就是头。起疑的头，起了个头啊！众生啊，云何能够随顺？云何能够得入？啊，这句话呢是正出疑义，就是正面的说出他的怀疑的意思啊。为真如必须要有说有念，才有办法随顺，有办法得入。无说无念，云何随顺 而能够证得真如。得入啊，就是证得真如啊。随圣就是方便观啊。次第的修行，一开头的时候是方便观啊，然后观了功夫成熟了以后，才有办法得入，就是正观。既没有方便，也没有正观，即难以下手，如何修正呢？啊，提出这样的问题。下面回答说：若知一切法，虽然说，但是呢，无有能说可说；虽然念，亦无能念可念。这样的情况叫做随顺。各位记得啊，修行的下手就是这样下手的。要不要说？要说。说无能说可说，要知道无能说可说。要不要念？要念。念要知道是无能念可念。这个通通都要顾到。所以要想随顺，要想得入，这上面这两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这里讲要说，可是这个说里面附带有条件的啊，要知道无能说可说。要念也要附带这个条件，要知道无能念可念。换句话说，一边修行一边三轮体空，对不对啊？这样讲就大家就 听得懂了啊。修行也要三轮体空，你如果执着真如去修，永远是在边缘打转啊，没有办法入得进去的啊。要努力去做，做的时候要不产生执着，要三轮体空啊，啊，所有的修行都要三轮体空的啊。这样子的修法啊，叫做随顺。随顺久了以后，功夫成熟了以后，就若离于念，离了这个虚妄分别念，这个时候名为得入。所以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在于离念。可是要从有念下手，从有念下手修到离念，这个叫做得入。如果有人说是我现在就不起念，我已经离念，那是骗人的啊，那是无明。一定要从念下手，从念而且知道要无能念可念，这个才叫随顺。功夫成熟了以后的离念才是得入啊。我们看他的解释。答中，先答随顺，随顺就是方便观。这个知啊，这个知道的知，若知一切法，这个知通于什么呢？性和解知。你们是和吗？是知吗？你们这个知是什么知啊？和，把它改成知哈，这个字是个错字哈。知字通于性知和解知。性知是实性味，实性味。解知啊，是三贤味。三贤味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三贤味。所以在地前，在登地以前，通通要修这个随顺方便观。一切法是什么呢？若知一切法的这个一切法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真熟真谛熟谛啊，不二，也就是空假不二这种的中道法。这个句子里面呢，虽说虽念是熟谛，无能说 所说能念所念，这个无字要灌下来哈，无能说所说，无能念所念，这个是真谛。知道这个真俗不二，就是随顺方便观，也就是三贤位的菩萨，包括十性位的菩萨啊。故总科云，前面的科文里面说，贤体离言以明观自净，这个是在45页的第一行科文那个地方是这么说的。这是在真如门中，离言真如门中要显现它的真如体，显现真如体可是要离言，离言了以后怎么样子的修法呢？就是要用观去观它的。怎么观法呢？就从这个地方的文字来下手啊，从这一段的论文下手。其次啊，回答的是正观，就是得入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知啊，就是正知。前面方便观或随顺方便观是性知解知，这个得入这个地方就是正知，就是亲自正得了啊。若离于说念，就是离于这些个虚妄念、分别念，即正观得入。得入什么呢？得入真俗不二，真俗不二就是中道。各位写上去，真俗不二就是中道啊，就得入到中道了。得入中道就是地上菩萨。云何执无说无念啊？为什么执着无说无念，不能够随顺，不能够得入呢？啊，所以他举的是永嘉大师的《正道歌》啊。《正道歌》说：“莫时说，说时莫。”大师门开无永舍，我不记得在哪里听过啊。这个正道歌这几句呢，这三句啊，空师傅曾经解释过的啊，他是这样解释。那么我们针对本论啊所讲的真如随缘等等的，我自己个人呢、啊、有一种解释方法啊。第一句是不变随缘。第二句呢是随缘不变，那么第一句呢是能说可说而说，第二句呢是虽说无，对吧？跟我们这个论文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曾大哥的莫时说，就是莫时就是无能说可说。说就是而说，所以同时的啊，说时末呢是虽说而无能说可说。因为慈智大师他举这一个几句话，就是说明我们的论文嘛。那么跟那个论文讲的是意思是一样的。这样子的这种的格式，这样子的说法，其实跟《金刚经》啊最有名的那一句啊。意思是一样，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里的莫就是因无所住。论文讲的无能说所说就是无所住，对不对？但是要说，那就是生其心。换句话说，说法自己修。这个念也好观也好，通通要三轮体空，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三轮体空。这个就是方便观，这个就是随顺。所以各位记得要怎么样子去修行，就是要这样子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是下手之处。 其他的一切的修行都是绕圈圈的，都是在门外打转的。啊，要能够入得入，就是要这样的修法。这样的修法就叫做随顺，哎，这样。不太一样。不变随缘啊，我曾经听过空师傅的解释啊，他认为不变随缘是佛啊，把他这个区别开来是吧？啊，佛已经是不变啊，在佛位他绝对不会改变，那么他是从不变中产生随缘去度众生。随缘不变呢，他是这样解释的：从随缘中去证得这个不变的理，这是菩萨。那么小圣就是二圣人，他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是佛，这个是菩萨。另外一种，这是二圣，这是二圣，对吧？好像是这样说的，我好像听过空师傅有这样讲，他把这个不变随缘配成这个四种人。但是呢，现在我用这样子的解释来说明这个地方呢，并不是照他这样子的讲法，而是说先从这个默啊，静默，自己从真如不变，静止的就是在那个真如里，那个跟空相应的这种状态之下去随缘。换句话说，这个不变指的是无能说所说的状态，完全观空，这个无跟空可以用等号连，就能说所说完全空掉，可是呢去说啊，从这个真如理的这一种的不变的空的这个立场去随缘，去向这个众生说法。那么在随缘的时候，要观想这个真如的那个不变的那个空性，那个理性。所以这两个变成从不变的立场从体起用，这个是从体起用啊，从不说不念的情形的这个本体上流出这个去说去念，这是从体起用。这个呢是随缘而不变，就是当你在有说有念的过程当中，随时要去观想真如这个理回流到真如上，这是从真如理体上出来去产生那个用，这是从用中回流到真如体上，所以呢有一点点这样的差别，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就是这样子，所以多少有一些差别，多少有差别。在佛的立场，他不会还说要随缘了回流到真如体上去，佛已经不需要这样子啊。但是菩萨要啊，菩萨一切的修行的过程中，他要回流到这个真如，所以我们后面的六度那个地方啊，就是五行那个地方啊，谈到就是说所有的一切的修行，这个五六波罗蜜全部是回归到真如本性去的，法性当中就是这个六波罗蜜。当你在修波罗蜜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观想，要回归到真如去啊。所以啊，色用归体呀，啊，佛经里面常常也看到，这个是从体起用，所以有一些差别，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继续看这个书记啊，又虽念亦无能念可念者。我们论文讲了一个念字，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不是光是念哦，还有其他的。我们说行门啊，大体上啊分为几种啊，譬如我们知道的念佛、修这个止观、参禅啊，参禅，还有就是持咒， 对吧？密宗的持咒啊，一般来讲的话呢，大圣的八宗里面四宗啊是偏向于行，是吧？禅、静、律、密，然后呢，三论啊，三论就是中观，就讲中观的了，还有法相，还有天台，还有华严啊。一般来讲的话呢，禅宗是参话头啊，参净土宗，禅净的净，净土宗是注重在这个念佛啊，不管是持名，不管是观相啊，都是注重在念佛他的行门。那么另外就是律宗啊，是完全是以这个戒律为主了，他也是行门，比较偏重于行，对不对啊？经教理论的方面不是说没有，而是以这个持戒为主啊，律宗。那么密宗的话呢，它的修行就是持咒了啊，做代表了啊。其实是三密相应啊，或者什么啦，都啊，密宗我比较生疏啊。虽然以前也看一些这个密宗道的这个密宗的这个就是大纲啊什么的看了，但是非常生疏啊。总而言之，它是持咒啊，它持咒。那么这个四个宗派是比较着重在行的部分啊，其他像天台啦、华严啦，当然天台宗是讲教观并重啦哈，这个尤其他这个修止观的这个书籍非常的多啊，著作非常的多。那么华严有法界观啊，唯识呢有什么五重唯识观，对不对啊？是吧？唯识宗有五重唯识观。他也修观，那么另外像中观啊，像般若，倒是没听说是他着重在哪一种修观上啊。主要的他讲的道理都是空来破执啊，破一切的执着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讲到，论文讲到是念。只讲了一个念，其实它代表是其他各种的行门都在里面哈。所以又虽念亦无能念可念者，它下面举出了念代表的是念佛，其实这个行门呢还代表了参禅以及习观啊，习观就是修止观啊。所以呢用这个念，论文只用了一个念呢、来含摄，就是包括这个参禅，包括了修止观啊，包括在里面啊。总的来说，用一个念来代表行门啊。诸修学人啊，以幻化的正念，注意啊，正念是幻化，就是幻药啊，治一切幻化的妄念。所以呢，所有的烦恼通通都是虚幻的病，幻病啊，对治这些烦恼。妄念呢，什么叫做妄念呢？就是妄心向外去攀援外面的妄境界啊。正念呢，就是自心回光，反念什么呢？中道自性或者真如自性。我们一般的凡夫啊，外面听到看到什么东西，我们的这个心啊就跟着跑了，对不对？被那个外境啊都牵了鼻子走了。圣人不是这样子，圣人看到外境来的时候，他反观自性，反观这个真如自性啊。圣人是这样修法的啊，凡夫不是啊，凡夫外面有境界来的时候，心跟着外面的外境跑的。他说无能念所念，并不是绝对不念，绝对不念就变成土木瓦石了，就不是人了啊，不可能啊，绝对不念就不是有情啊，这个一定会念。念呢就是讲凡夫呢随着这个外境啊 这个心啊被抓走啊。圣人呢反观自性啊，所以呢并不是绝对不念，念即无念才是中道啊，这个好懂啊。又执着有念是堕道变成常见外道，执着有嘛啊，执着无念的话呢就堕到断见的外道啊，这都是外道的种种的毛病啊。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啊，如观音菩萨耳门圆通啊，各位现在有在参加这个正脉书吗？研讨吗？已经到了耳门圆通吗？还没有。耳门圆通是在卷六啊，楞严经的卷六，就是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观音菩萨的修行他是从耳根这个修的啊，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二十五圆通啊，二十五圆通啊，十八界再加上七大，对吧？地水火风空见识，一共二十五啊，二十五门通通可以得到圆通，圆通就是证得无生法忍。那么如果依菩萨的戒位来讲，就是能够圆教证入到圆教的初住位。那么里面有很多声闻弟子，他们都是阿罗汉。因为佛问圆通，很多佛弟子去回答，很多佛弟子是四果罗汉。那么菩萨们回答的时候，那些菩萨们都是圆教初住位以上的菩萨，这个叫做圆通啊，他的地位是这样子。观音菩萨是最后一位啊，大势至菩萨是念佛圆通啊，观音菩萨是耳根圆通。最后二十五位大士讲完了圆通以后呢，佛还请这个文殊菩萨拣选哪一种圆通对于阿难，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最有帮助的，结果是耳根圆通啊。所以说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用听的最快啊。那么各位拜观音菩萨要起感应的话呢，一定要读这个耳根圆通章，这个我听空师父讲了好多好多次啊。耳根圆通章是观音菩萨修行的最，就是从这个出发心以后开始修行的他的这个法门。你要拜观音菩萨，你就要从这个下手，照他的方法去修，照他的理念去发愿，这样才跟菩萨的这个会起感应呢。你的想法跟菩萨的想法很远，你去拜他结果也没办法来这个跟你这个等于起感应。空师父说的这个过失不在菩萨，在自己啊，你跟他根本一南一北，怎么会起感应呢？不可能啊。所以拜哪一尊菩萨，你要起感应的话，你得了解他的理念是什么，他的修行的法门是什么啊，他发的愿是什么，你都要跟他走同一条路才会起感应。好，耳门圆通啊，耳门圆通是观音菩萨所修，反闻闻自性。什么叫做反闻？就是当你听到外面的音声的时候，用耳朵去听外面音声的时候，一般的凡夫众生的时候呢，这心就跟着跑了，对不对？换句话说，你用言语来这个夸奖我几句，我心里很高兴，就像你们交报告我就很高兴啊，我是凡夫啊，随着各位的行为我的心就跟着你们走，你交报告我真的很高兴啊。菩萨不是这样子啊，或者呢听到人家骂几句说你讲的乱七八糟，我们根本听不下去，心里很难过，对不对啊，甚至于很火大啊。那我们凡夫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对吧？心都是跟着外境跑啊。菩萨不是这样， 菩萨所有听到外面的音声，他叫反观这个真如自性，所以叫做反闻。闻什么呢？闻自性。为什么不用一个观字呢？啊，应该是观，但是呢，他因为是强调是耳根嘛，耳根就用闻嘛，闻性就是真如自性，啊，见性也是真如自性，啊，真如那个性。我们本论啊讲真如讲的最详细啊，他在那边因为是用耳根的关系，所以用了一个闻啊，见闻嗅尝觉知都可以的啊，就是见性、闻性、嗅性啊、尝性都一样的是真如本性啊。那么他是反过来跟我们凡夫相反的，反过来去闻本觉自性或者真如自性，曰如幻的闻熏闻嗅，如幻两个字好懂，所有的修行都是幻药，对不对？是治幻病的，所以是如幻啊。闻熏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讲的意思，就是本觉自己啊本性中的这个真如去熏这个无明，叫做本觉内熏，叫做闻熏。这个本觉啊，在生灭门中啊，真如啊就叫做本觉，改名字叫做本觉，也就是真如内熏。真如内熏什么啊？内熏无明。所以如幻的这一种的作用，从真如本觉起这个内熏去熏无明，这个叫做闻熏啊，如幻闻熏。再来是闻修，闻修是始觉智，升起始觉智。所以听到外面音声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本觉产生一种内熏无明，升起始觉智慧。所以像六祖坛经也是讲，弟子心中啊常生智慧。这个常生智慧就是凡是起心动念都是本觉内熏无明而产生始觉智，常生智慧产生那个始觉智。这是菩萨跟凡夫不同的地方啊。那么这一句也是这个这一句啊才是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修行的一个基本的一种情况啊。那么反闻闻自性啊，这一句啊是文殊菩萨简选圆通，就是25位大士通通讲完他们的圆通法门以后，佛请文殊菩萨就是说你来选一下看看，这25个法门里面哪一个法门是最适合阿难尊者这个他来造的修行，也就是说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是哪个法门是最容易啊契机的法门。最后文殊菩萨拣选的就是耳根圆通，就是观音菩萨的法门啊。所以反闻闻自性这一句是文殊菩萨所说的，那么如幻闻熏闻修是观音菩萨说的，以智幻化的无明。为什么说幻化无明？就是指的是幻病啊，这个无明也是幻的啊。无明啊是病啊，也是幻化的，用幻化的观行作为药，幻化的药治幻化的病，修行的过程就是这样子。因为病治好了，那个药也不要，所以通通都是幻化啊。不观即是无明障啊，不愿意去观，也不愿意去念，这个是无明的障碍啊。那么这是讲观啊，现在讲念佛，例如念佛啊，也要虽念亦无能念所念，要这样的念法啊。念佛也要三轮体空。要不执着能念的人，能念的当然是自己了哈，以及所念的佛啊，不要执着，以幻化的念佛的念头，方可治一切的虚妄的念头，就是妄想念这种的病啊。 否则呢越学越执着啊，这样就糟糕了啊。没无物念佛，念佛之药，假如没有用这个药的话呢，不能够治妄念的病的啊，所以一定要念啊。下面讲虽念，这个是论文的虽念两个字，就是正念之心。无物能念所念，能念是心，所念的佛也即心啊，能念所念都是心啊，所以呢心佛不二，要知道心佛不二。所以无能念所念要知道，为什么无呢？因为心佛不二，没有能所啊。又能念的心啊，我们现在能念的是自己啊，还是凡夫，所以还带的有妄嘛，众生心嘛啊。而所念的佛心啊是纯真的，他佛心里面是没有妄的啊。那么我心与佛心，如果在真如的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体性是不二啊，平等的嘛，平等一如的嘛啊。所以呢在真如体的这一方面来讲是没有能念所念，但是现在讲的这样的念法呢是随顺方便，一直要念到无明尽矣啊，念到无明没有，就证得什么呢？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那么这个是六十华严里面的啊句子，如是心佛及众生啊四三无物差别啊，这是华严经六十华严的句子啊偈颂。要念到那样的程度的时候呢，名为得入，就是证得别教初定，也不会落到断边或者长边，而归到中道。若参若观若念啊，修行的他现在举了这三类啊，参禅啊，修观念佛，功到极处，极处就是到了尽头的时候，功夫啊到了尽头的时候，则无需参念观，就不需要了啊，而成佛。诸佛在因地的时候念佛，到了成佛了以后就不用再念佛，因为佛无彼此过啊，佛是一体的，佛佛道同啊，啊，佛佛道同啊，所以没有彼此。有念是众生，无念即是佛，所以离念，完全离念就是佛啊。故能去妄念，但存正念了，这个就是成佛的正因啊。去掉妄念，存正念。但须知道无能所依，一定要知道无能所，这样子的话就能够随顺啊，就是方便观啊。功夫熟了以后才能够得入，才入这个正观。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啊。好，我们回向啊。